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40回。韩立思量一番之后，神色略缓，用了另一种淡淡的语气说道：既然能和子道友在一起了，在下自然会稍加照料的。不过若是真遇到了韩某也自身难保的情况，子姑娘还要自求脱身之策的好啊。多谢韩长老，这一点紫菱自然心中有数，绝不会拖韩长老后腿的。紫菱仙子一见这韩立答应了下来，不禁娇容顿放，竟一时容光逼人，让韩立看了不禁一呆。随后韩立自觉失态，转过头去，脸上微热，不敢再多看下去了。这个女人不是长得风华绝代，但是她一笑之下竟然也是千娇百媚，风情万种，这让韩立大有些意外呀。若不是体内的大眼诀功法并没有什么反应，韩立几乎要以为对方使用了什么高明的媚功，这样一来，那他刚才的失态可就有些古怪喽。韩立心里暗暗嘀咕了几下，不禁又回头望了紫菱仙子一眼，对方却已经恢复了小家碧玉的模样，刚才那种摄人心魂的惊艳之色已经是消失的无影无踪。韩立正暗自疑惑之际，那边的灰衣老者却向他走了过来：在下天台岛葛丽，不知道两位道友如何称呼啊？老者客气异常的一抱拳，和韩立二人打招呼说。韩立将心里边的那丝疑惑暂时的抛到了脑后，抱一笑回应道：哦，在下韩立，这位是妙音门的紫菱仙子。听到韩立的名字的时候，老者脸色如常，但是一听到妙音门和紫菱的名讳之后，不禁有些诧异。哦，妙音门、紫菱仙子的大名老朽已经久闻了，没想到今日竟能得见真容啊，真是三生有幸啊。老者虽然话这么说，但是眼睛里边的疑惑之色却非常的浓厚，显然紫菱仙子的容颜和传闻中偌大艳名有些名不副实，让老者有点意外了。紫菱仙子当然也听出了对方的客套，只是抿嘴一笑，什么也没有说。不过这老者也不是寻常之人，转眼就恢复了正常，冲韩立含笑道：我等几人既然都被传送到了一块儿，也算是大有缘分的，不如我等合力一起通过此关，您看如何呀？毕竟眼前的鬼渊之地并不好过，听说呀，不少结丹的修士在过此关的时候都被众鬼吞噬了，落了个尸骨全无啊。葛丽说到后面的时候，神色不觉郑重起来，似乎对这虚天殿之事了解的不少。韩立听对方说到鬼渊之地的时候，目光则向远处打量了一下，只见在他们这个小土坡十几丈外，全都是灰蒙蒙的一片，到处飘荡着一眼望不到头的灰白雾气，并有阵阵阴风在雾中吹来吹去，伴有似鬼哭尖鸣之声隐隐传来，让人听了呀不觉心中发寒。而这些鬼物在土坡附近被一层若有若无的白光挡在了外面，无法再寸进分毫，否则韩立等人根本无暇在这里安心的商谈对策，早就有一些野鬼孤魂缠上来了。看到这里，韩立不禁抬头望了望上边，同样雾气腾腾的，看不清任何东西，实在不太像在大殿之内。若说是身处荒郊野外，韩立倒还相信几分。此时 紫菱仙子在一旁听了老者的话之后，也忧心忡忡地插嘴说：“我也听说了，这第一道关卡的鬼渊之地原本不难过的，但是自从陷入此地的修士越来越多之后，则变得危险起来。因为那些失陷修士的怨气极重，身死之后则化身为了一个个法力不弱的厉魂，对我们这些闯殿的修士是记恨至极。一旦遇到了，绝对是不死不休的情形，使得近几次虚天殿开启之后，有更多的修士在此关就陨落了。而且听说上次虚天殿开启的时候，有一对修士在这鬼渊之地中竟见到了神智大开的鬼王，结果整队人都泯灭了，只有一个人逃脱升天。鬼王？韩立摸了摸下巴，露出了一丝意外之色。虽然他不太清楚鬼物们的修为划分，但也知道鬼王等阶的厉鬼几乎是和结丹后期修士相当的存在，再加上这些鬼物的灵智变得和常人无异，对付起来自然棘手至极。葛丽见韩立露出了沉思之色，马上又说道：“哦，我也知道碰见鬼王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几个人还是一起行动的话保险一点。在下虽然年纪已大，也不想陨落在鬼物中，变得和这些厉鬼一样啊。”这老者倒也坦率得很。紫菱仙子听了这些话，却没有再说什么。聪慧至极的他很清楚，对方之所以会提出联手的建议，自然不会是为了他这个筑基期的修士，而是冲着韩立来的。因此他刚才插嘴说了一句话之后，就乖巧地站在韩立身边，不再随意开口了。韩立听了老者的话之后则笑了起来，他没有直接答复对方，而是向另一边的黑袍人看了一眼，才不慌不忙地说道：“葛道友有没有问过那位兄台，他是不是愿意一起合作呀？”葛丽一见韩立提到那黑袍人，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但是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有些悻悻地说道：“哎，行了，别提那魔道中人了，刚才一传送过来，我就好心地对他提起了联手之事，谁知道啊，这个人冷冰冰的竟叫我滚。哼，若不是老朽的脾气还算好，绝不能这样和他算了。”老者说完这些话之后显得非常的气恼，韩立听了却是神色如常，但是对着黑袍人却产生了一丝兴趣。他一扭脸，扬声向这位魔道修士喊了一声：“不知道这位道友有没有兴趣一起同舟共济啊？毕竟我们几位结丹修士联手的话，就是真碰上鬼王之类的妖物，也未尝没有一拼之力啊。”韩立的声音不大，但是清晰异常，应该真真切切地传进了对方的耳中。可这个人听了此话之后，只是冷冷地向他们这里看了一眼，就无动于衷地转过头去，根本不再理会韩立的建议。“韩道友，我说的没错吧？甭理他，这个人呐，根本好歹不知，我看呢，还是咱们三个人同行吧。”老者对黑袍人冷哼一声说道。看来他对先前的被辱之事啊，还是耿耿于怀。韩立轻轻一笑，还没有等他说什么，一旁的紫菱仙子却神色微变的轻轻的一了一声。韩立一愣，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只见那黑袍人正迈步向鬼物走去，竟一副要独自闯关的样子。韩立等三个人愕然了起来呀，但是随后葛丽脸带不屑之色的冷笑起来：“这个人真是自寻死路啊，单独一个人就敢闯鬼物，十有八九过不了此关的。” 韩立没有理会老者的冷嘲热讽，而是半眯起了眼睛，凝神望着黑袍人的一举一动。他可不认为对方这么做是自寻死路，而是另有什么特殊手段。对一个人过关信心十足吧。鬼袍人已经走到了鬼雾和白光交界的地方，宽松的袍袖一抬，袖口中一道绿光射出，在其身前落下，竟是一只貌似猴子的小巧灵兽。这小猴子身高不过一尺多，一身碧绿的毛发隐隐发光，最奇特的是他的鼻子高高隆起，奇大无比，几乎占了面目的二分之一还多，看起来实在是有些妖异。韩立看了心里只是有些诧异，还没什么反应，但一旁的老者见了却脸色大变的叫出声来：天哪，这是提魂，他竟然有此灵兽，怪不得如此的自大呢。老者显然露出了一丝惊骇之色，而紫灵仙子见了这小猴同样是满脸的震惊之色。韩立皱了皱眉：提魂，这是什么奇兽，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呀。紫灵仙子听了这话从震惊中醒过来，就连忙给韩立解释：这提魂兽并不是天地自生的灵兽，而是魔道一隐秘门派祭炼出来的一种介于灵兽和妖魂之间的一种奇特的生灵。这个东西虽然平常没有什么大用处，但却能天生吸魂噬鬼，无论是多厉害的妖鬼和厉魂，一碰见此兽，只要被它用鼻子轻轻一吸，就会被它吸进肚子里，不出一时三刻就会被炼化为乌有，实在是厉害异常啊。紫灵仙子说到这里的时候脸上满是羡慕之色，但是紫灵仙子这话锋一转，又轻轻的叹息了一声：但是什么？韩立有些不满这个女人卖什么关子。但是此兽祭炼之法只有那隐秘宗派才拥有，并且过程实在血腥异常，难以成功，是一件有伤天和的邪法。传闻中只要此兽一现世，必是修仙界大乱的时候。此兽一现，修仙界大乱。听了这话，韩立不由得冷笑了出来。其实此兽不出现，乱星海该乱的时候还是会乱的，你们还真以为是此兽带来的灾祸不成？韩立有些嗤之以鼻。虽然说韩立修的是成仙之道，但对什么天命之说却根本不信这一点。对他来说，修炼成仙只是他追求永生的一种手段而已。就真有什么仙人出现在面前，他虽然会马上敬畏异常，但是让他拜服唯命是从，估计也无法真心做到。紫灵仙子和葛丽对韩立如此赤裸的言语一愣之后，略显尴尬之色。其实又何止韩立一个人这样想啊，大部分的修士也都只是将提魂之事当做一个传说来看待而已，只是一般情况下谁也不会像韩立说的这么直接罢了。毕竟有关天命和天道的话题，他们还是心存忌讳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个时候，黑袍人已经带着提魂深入到了鬼雾之中，彻底不见了踪迹。韩立望了望鬼雾之后，嘴角一翘，微笑说道：我们也走吧，既然有人愿意帮我们先扫开了一条路，我们自然却之不恭了。韩道友的意思是？ 这葛老者呀，仿佛有些不懂这话的似的。其实呢，他呀，自然明白韩立是什么意思，因为要是韩立不答应联手的话，他估计也会这么做的。只是刚才他对黑袍人还不屑一顾，现在却要借对方的官儿来闯此鬼屋，当着韩立二人的面，自然有些拉不下老脸了。只能装作糊涂的让韩立先说出口。韩立听了他的话，有些似笑非笑的看了他一眼，没有说什么，却带头向那黑袍人消失的方向走去了。紫菱仙子自然毫不迟疑的紧跟而去。葛丽一见此景，愣了一下之后，只好脸上一红，也跟了上来。灰白色鬼雾一见有生人走了过来，竟如同有生命般的沸腾了起来，并翻滚着扑向了三个人。若是普通的凡人被这些灰白雾气一缠身的话，立刻就会精血吸尽，变成枯尸而亡。魂魄呢，则成了这些鬼雾的一部分，从此陷入鬼道，再也无法脱身呢。但是韩立他们三个人可是修仙者，自然不会惧怕这区区的鬼物了。只见三个人身上光芒闪烁之后，各有自己的防护之道。格力士一抬手，放出了一把淡红色的小伞，在头上丈许高处徐徐地转动着，而一道红的光柱将老者罩在其中。鬼物啊，一碰住这些红光，顿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随后冒出了一股股诡异的青烟，并隐隐发出了鬼哭狼嚎之声。其他的鬼物见了，就只敢在红光外是张牙舞爪，却不再扑向前去，仿佛是有智慧一样。紫菱仙子则释放出了四颗拳头大小的圆珠法器，在周身盘旋，结成了一个丈许大的移动结界。此结界洁白晶莹成方形，将那些鬼物全都排斥在其外，而无法靠近紫菱仙子分毫。不过最诡异的防护手段就要算是韩立了，因为韩立身上除了发出一层轻盈盈的青光之外，根本没有动用任何的法器和法宝，而那些鬼物一进韩立的周身的时候，就被几道莫名其妙的电光给击射的烟消云散，化为了乌有。这幅怪异的景象自然引得葛丽和紫菱仙子一阵的诧异，但是他们倒也没不识趣的主动去问。紫菱仙子在疑惑之余，隐隐的想到了天雷竹，但是心中也不怎么肯定。韩立犹若不知的继续走在最前面，这倒不是他想逞什么英雄，而是在这四面全都鬼气弥漫的地方，走在前面和走在后面实在没什么大区别呀，还不如走在前头好掌握一些危险情况呢。至于那些电光，其实只是将体内青竹风云剑的部分剑气遍布到了护盾上而已，也只有青云剑诀的护体剑盾神通，才能不用将法宝放出，就可直接借助飞剑的部分威力了。这一点呢，也是韩立最近才参悟出来的一种施法手段。而以金雷竹的辟邪特性，自然对这些鬼物来说是小菜一碟。当然了，韩立并没有全部导出金雷竹的威力，所以这些电光只是淡白色而已，倒也不怕别人认出金雷竹来。但是他那远超普通修士的强大神识，自从一走进鬼屋后就完全放开了，以防被什么厉鬼变化偷袭而不自知。毕竟啊，离他们修士的陵墓在这鬼屋重重中也看不出多远的。不过黑袍人所走过的痕迹，在这浓浓雾气中非常的好寻觅， 因为一道比周围雾气浅得多的丈许宽的通道，用肉眼都可以清楚地分辨出来。韩立等人只要依此追觅就可以了。不知道这是那黑袍人的功法所致，还是那提魂的灵异表现，但是对韩立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了，他也懒得去细想。他想的就是只要这一关平平安安的过去，那么到了后面就一切都好说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41回。